路加福音有一段的经文叫做平地补粪。你听个名字你就觉得似曾相识，又好像不是很熟，因为你记得马太福音里面都有一段叫做登山补粪。在路加福音的平地补粪里面，它和登山补粪的内容都有些类似的，都是讲到怎样的人是有福，要讲到爱仇敌，不要论断人等等。不过马太福音里面的登山补粪就是上山，然后耶稣坐下教训众人。路加福音的平地补粪呢，就是耶稣落山的时候在一个平原教导众人。而在这段的平地补粪的结束的部分，都跟登山补粪有些似的，都提到两种树木的比喻，亦都提到两种根基的比喻。很显然这两位福音书的作者呢，他都是用这两个比喻作为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一个比较长的教导的结尾。今天我们就会读路加福音平地补粪里面最后部分的这两个比喻，好树和坏树的比喻，也都更加重要的就是那个两种根基的比喻，让我们都一同去领悟主耶稣更多天国的真理。我们先祷告，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主耶稣基督，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的灵指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领悟，能够听到而行道，帮助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平地补粪的第一个比喻，就是它结尾部分，我请大家帮我读出这一节，43节，预备起。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44节他继续说，从树的果子就可以分辨出每一棵树来，荆棘中摘不到无花果，蒺藜上也采不到葡萄。原本的文字呢，是明显有一个呢因为去连接住的，表明呢耶稣的说话呢，就是接续刚刚讲完那一大段的平地补粪最后那个段落，延续着一个呢关于呢不要论断人的道理，尤其不要看见弟兄眼中呢有些木碎，就看不到自己整条的木梁在个眼前边，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伪君子。耶稣这么讲，因为坏的树是不会结出好果子的，好的树都不会结出坏果子的。这里所讲的好和坏呢，你都明白了，最主要是讲出地所生产的这些植物的果子和人的关系。好的就是人可以吃到的，坏的就是人不可以吃的，没用的，那些树木或者果子都是没用的。咁好明显，呢个坏嘅就系嗰啲嘅荆棘同埋蒺藜，一啲有刺嘅矮嘅树木或者有刺嘅草本嘅植物，全部都系对于咧种地嘅人咧系冇用嘅。而耶稣咧继续咧喺44节嗰度讲，从树的果子就可以分辨出每一棵树来，从你个果子就算你睇唔到好远，睇到有啲嘅植物，你睇唔到佢上边有刺。你行近了，你始终能够以它上边的植物的果子分得到的了，不会搞错的了。为什么有可能离远看有机会搞错呢？蒺藜这种有刺的植物呢，它会呢长成一些呢黑黑蓝蓝的小的果实，有点像蓝莓这样的。因为这些颜色也都有点像提子葡萄，是不是？所以行近才分得清，看到个果子就知道，哦，这个不是葡萄来的，而只是蒺藜的果子。所以从果子是必然分到，不会搞错的，是不会搞错的。你里面是怎样，你长出的果子就是怎样，是不会有意外的。所以在45节，主耶稣继续讲解这个比喻的用意。你又跟我读这一句了，预备起。善良的人因为人心里充满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这一节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调回转来看的，先看最后那两句。嘴里面讲些什么东西，就反映出你心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充满了些什么东西。 如果你心里面是满怀恶念，中间的部分你就会流露出，自然就会结出恶来的。如果你心里面是满怀善意好的意念，你就会流露出这些善来的。善良定是邪恶呢？是很视乎你心里面栽着什么东西。而将耶稣这个解释放回他前面那个平地宝训，关于不要论断人，不要批评别人，这些的说话，耶稣说你讲出来的时候，就显现出你自己内里的本质是带有邪恶，也是假冒为善的。不过我读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善良的人就流露出善意，邪恶的人就流露出恶念，又是荆棘，即是找不到无花果，蒺藜找不到葡萄，那我们本来是荆棘，怎样可以变成其他植物呢？是吧？怎么都不可以生到葡萄出来的嘛，也都没可能，本来不是无花果的也都可以生到无花果，不得的，本质难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捉紧耶稣说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帮我们进一步了解，就是这里所讲心怀那一个字。心怀那一个字，善良的人心怀善意，邪恶的人心怀恶念。原本的文字这个心怀都可以译做心里面所装载所存住的东西，整句的直译可以这样译的。那个善良的人流露出善良，因为从他的心的库房栽野的地方能够发出这一份的善良。邪恶人的人流露出邪恶，因为他心那个库房装野的地方生发出那份的邪恶。心的库房是什么？就是我们收藏重要物品的地点。当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个财宝这个字其实就是心的库房这个字来的，装宝物的地方。你放些什么进去，自然呢这个东西很捉住你的心神，很影响你的整个的人。而耶稣说你口里面所讲出来的说话，就闻到味的了，知道你里面装了些什么的了。就好像现在我们很多的大厦都会有所谓的垃圾房的，是不是？垃圾房有门的，有时候呢闩了两道门呢，你未必闻到味的。但你再行近一点，如果一打开个门，哇，那阵味就供出来，你抌垃圾你都知道，入去之前闭气，然后先拉开道门，冲入去掉低个垃圾就冲出来的嘛，你不想闻到那些臭味。是啊，一打开个味渗出来的。因为里面装住啲咩，全部都是垃圾。这个库房装住啲咩嘢，你一开口那阵味就出来了。是香气定是臭味？有时有一间房装满晒书，可能你去到图书馆，你入去你就闻到一阵嘅书香味了。装满晒书咪书香味咯，充满乜嘢嘢就令你讲啲咩出嚟。你个心里面满溢咗啲咩嘢，喺最尾嗰两句，你一打开口，你未讲几多个字已经流露出嚟㗎啦。主耶稣要我哋正视嘅就係，唔係我哋本身係乜嘢树啊，而係你种緊咩嘢嘅树。你个心里面种緊咩嘢嘅树啊。马利福音嘅版本呢其实都有同一个比喻，刚才讲过登山宝训后面你返去都可以睇嘅第七章嘅部分。他在这里用这个好处和坏处的比喻来处理假先知的问题。很明显那里就说假先知会结出坏果子，神是审判的。不过偏偏在路加福音，你刚才读了这几节，主耶稣帮我们读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提过假先知这几个字。似乎路加去引用主耶稣讲的这一部分的比喻，他要提我们，圣经提我们这一度。我们作为跟随主的门徒，是要我们去处理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这些坏树的问题。你留住这些坏树，你不去处理它，它始终都不会长出好东西的。你养住它，它都不会种出提子，不会种出无花果可以让你食用，却是流露出一阵恶臭坏东西，心中仍然留了这一份的邪恶，只会继续结出邪恶。这一段不是讲到是不要论断人后边的， 我就喺度谂啊，我又冇装住啲乜嘢唔好嘅嘢，以致咧我开口就好似讲出坏嘅说话咧。记得有一次咧，同朋友食饭，咁大家咧就同好多年前啊，就讲起啊，准备嚟紧咧要去边度边度咧，系去旅行啊。咁我哋又好期待啦，即系几时可以做啊？咁所以谂嚟自都谂到旅行。嗰时候咧，同朋友一路食饭一路倾，讲讲下咧，即系话我跟住要去边度啦，话俾佢哋听。有朋友就话啦，啊，我想跟住咧，佢讲咗呢两个字啫，我就即刻话啦，得。你想我帮你买乜嘢？即管开声。我咁样去判断佢就系、是、咧，啊，你叫得咁样讲嘢咧，就系、是、你想我帮你买啲嘢啦，搭单买手信啊，啊，经过边个商场帮你买样乜嘢嘢啊。但系嗰个朋友同我继续讲落去嘅时候，啊，我想问你呢排点啊？知你工作好辛苦。我个心里边谂乜嘢嗰时候？我就觉得咧，系啊，有去旅行要小心，提防啲朋友啊，呢度又塞张清单俾你，嗰、那个又叫你帮手买嘢，结果成个行程帮人买嘢。我个心就谂住呢样嘢去判断别人啊。我未同佢倾偈，已经论断咗佢大概会有啲嘢咁样出现。我冇谂过我个朋友系关心我。顶姐妹，你嘅心而家装载紧啲乜嘢？你点样去睇别人？你怎样去判断别人的一言一行？会不会很多时候是我们里面装载了一些不好的意念，我们就是加诸在别人的身上呢？你的心种着什么呢？你这个心的库房装着什么东西呢？耶稣讲这里的比喻，其实他想我们装什么东西？在他平地宝训里面的中间的部分，他有一句，不如你帮我读啦，36节，预备起。你们要仁慈，正如你们的天父是仁慈的。在耶稣讲这个不要论断之前，就讲了这一句先。你们开口讲说话怎样怎样之前，他教我们，我们要有仁慈，我们要好像天父的仁慈一样。一路这样演绎下来，加上这个比喻，主耶稣教我们要种些什么在心，我们心里面的库房要装些什么东西？就是用你的心的库房去满载天父的仁慈。没有天父的仁慈，你是没有可能去做到爱敌人，没有可能去做到宽待弟兄，没有可能去做到看你的别人是用善意的角度去出发，因为我们的本质实在太多邪恶了。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一路一路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记得，我们以心去满载天父的仁慈。只不过呢，这个问题症结仍然不是我们知道收藏垃圾在心不好，我们都知道要倒垃圾，是不是？而是我们知道了有没有行动，听而不行的问题。小时候想起一个片段，是关于即系赖床啊，即系喺个床度咧瞓住唔肯起身。我记得我妈妈咧就叫我起身啊，仔够钟啦，要翻学啊嘛。咁妈妈就嚟嗌我起身啦，咁样拍拍我，咁妈妈就出咗去啦。咁就以为我会起身换校服啦，咁我继续瞓。妈妈入嚟又睇到我仲喺度瞓，仔起身啦，要食早餐啦，快啲啦。你估我跟住点啊？继续眯埋眼喺个床度瞓咯。跟住咧，妈妈再预摆晒好早餐啦，入嚟再睇我，仔真系要起身啦，快啲起身啦。我就谂住再敷衍佢，继续瞓。点知就听到一声，阿妈拍咗我块面一下，块面好痛。可是那听见了却不遵行的人，就像一个人睡到天明，叫极都饿而不起，一旦被掌掴，面就立刻痛了，并且有一大片的巴掌印。在平地宝训的结尾，主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要听道行道啊。主耶稣这里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耶稣以比喻向听众发出呼吁，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在这个平地讲的宝贵的教导之后，每一位听到的人来到他面前跟随他的人， 唔单止听，仲要系行道。嗱，好明显咧，呢个比喻吓，我哋头先讲个短片讲个既定路线，啱嘅一定要系理解为听而遵从主嘅旨意，要去遵行，听到主嘅吩咐教导就去行出嚟。呢个比喻嘅既定路线咧，一定系咁样理解嘅。所以呢个比喻其实唔难，都好显浅。但系个关键就系咧，到底耶稣跟住讲嗰个起屋嘅比喻有啲咩震撼力咧？有啲咩精妙咧？当中有啲咩嘢系我哋要留心嘅咧？我哋先处理咗46节呢一度啊。嗱，你留心呢度个主嘅称呼，咁我哋梗系讲啊，佢即系尊称耶稣为主啊，生命嘅主宰，啱嘅，喺好多经文可以咁理解。不过喺路加呢一段嘅比喻嘅记载咧，却系咧呢度咧系形容紧嗰啲人啊，或者嗰啲外邦嘅信徒，佢哋生活当中有时候都会以主嚟到尊称一啲佢尊敬嘅人嘅啊。呢度未系去到咧，即系对主耶稣嗰个主耶稣基督嗰个认信，未去到嗰个位。就好似咧30-40年前啊，你见到呢啲尊敬嘅人啊，你会称呼佢做 Sir 噶嘛，系咪？阿 Sir 啊，即系你可能咁同佢讲嘢，英式嘅叫法，佢唔系真系有英国嗰啲人嘅身份、工作、爵士 Sir 嗰啲地位，而只系一个普及性嘅尊称。又好似咧，内地会称呼人做乜种物种嘅，你姓黄咁咪叫黄种咯，你姓陈叫陈种咯。总之佢就恭敬你尊敬你先，就唔理你系总经理、总裁定系总管，净系总打杂，都系叫你乜种噶啦。呢一种系一种尊称，但系佢系未必带嚟后边有好多好多实际嘅行动。有个弟兄咧，屋企有个家庭佣工，呢、这个家庭佣工咧都系好好称呼嘅，即系见亲咧，即系个男主人就叫佢 Sir， 见亲嗰个女主人咧就叫嫲。佢一路一路咁样样，好似好尊敬嘅态度。但系佢嘅工作系点啊？当阿 Sir 或者阿嫲咧，即系喺翻工之前离开屋企，就交低俾佢嘅嘢，讲咗一扎。嗱，你跟住做啦。佢就会话 ：Yes Sir，Yes 嫲。翻到嚟屋企会发现好多嘢都未做好，好多嘢咧系 Yes 咗，但系冇做。嗱，呢度耶稣讲嘅说话都系咁啊。呢一次经文其实可以咁样意译嘅，就话、是。你哋点解不断宣称我系你哋尊崇嘅人，却冇照我嘅话不断去行呢？你见唔到个不断个字？原来咧唔系一下，而咧一个状态，持续喺呢条咧作为门徒成圣嘅路上边，佢就系不断去宣称主，却系咧尊崇佢冇实质嘅行动。宣称同行动之间有呢个不一致，这个正是这番话的重点。口里面 Yes Sir Yes Mom 不做的 Yes 完就算了，你又记得我那个赖床的故事啊？起身啦，哦，继续睡，没有行动的。所以耶稣跟着讲个比喻，你继续用这个状态去想。他跟着讲，其实你都好熟悉嘅，佢提到咧，即系嗰个嘅建屋嘅比喻吓。嗱，马太福音嘅版本咧，我哋又系熟啲嘅，即系等于平地宝训，我哋唔熟，我哋熟登山宝训系咪啊？咁我就试下咁啦。你哋睇住咧路加福音呢个版本，我就读马太福音嘅版本，你睇下睇唔到啲分别？啊，预备啦吓。马太福音嗰度就咁讲嘅，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马太福音个版本听好熟噶，成日听噶嘛。但系路加你真系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咦，都有啲分别噶，系咪啊？个用字上边又唔同噶。嗱，咁依家我就请你再同我读第47节同埋48节，预备起。我要告诉你们。 他就好像一个人挖深了土，把根基立在磐石上。洪水泛滥的时候，河水冲击那房子，也不能摇动它，因为建造得稳固。我读埋49节俾你听。可是那听见了却不遵行的人，就像一个人在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一旦受到河水冲击，房子就立刻倒下，并且毁坏得很严重。嗱，同马太比喻咧好一致嘅啲内容，都系讲一个人起屋嘅问题，喺边度起。不过焦点有少少唔同啊。你记得马太福音咧系讲聪明人同埋愚拙人噶嘛？有圣诗唱嘅添啊，你有冇唱过啊？聪明人，聪明人，嗱，你翻去揾下呢首诗歌啦吓，就讲起屋嘅。但系路加呢度冇提到聪明同愚拙，佢系咧聚焦喺咧有冇根基。因为马太福音只是讲磐石和沙土，这里却是很集中讲个根基。平地的这个版本呢，它更多的形容词是讲怎样起屋啊。48节，你留意啊。这里呢黑色字就是路加福音那里，我下面红色就是直译的部分。你留意一下，他说他就好像一个人盖房子，挖深了土，把根基立在磐石上。直译更加清楚，看到有三个动作在做的，起屋的时候，他好像一个建造房屋的人。第一个动作他掘地，第二个动作他挖深，第三个动作他立定根基在磐石上。这里都是比起马太福音更多的形容的，所以路加福音的着眼点是在那个建造的过程里面，掘地唔止，挖深啲，直到见到磐石，跟住你就可以将个屋嘅根基打落去嗰个石层嗰度。而49节冇遵行嘅人呢，你睇下，留意下佢有冇跟住嗰啲动作。他好像一个建造房屋在地上，欠缺了根基的人。冇咗嗰三个动作噶啦，系咪啊？所以个分别就是咧，耶稣个比喻让人睇到个对比就是大家都是起咗一个屋，但是起屋嘅过程里边，冇听话嘅人就少咗个三个嘅动作。所以唔系讲紧有磐石或者沙土嘅对比，唔似马太福音嘅比喻。而主耶稣喺路加福音里边想表达嘅咩咧？要我哋领悟嘅系咩咧？系嗰个建造嘅过程啊！你有冇付出你的努力去遵行他的教导？这个成圣的天路是一个过程来的，是我们要摆出我们的努力去做的。不是只有两种地给你选，一个磐石一个沙土，那当然是摆在磐石上，那么那个是比另一个比喻里面的重点。但是路加这里却是讲在这个起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圣地里面他们周围都是石头的，唔单止咧系即系山上边有，其实泥土下边全部都系石层。因为工匠要起屋咧，佢除非起喺山岗上边，嗰啲石头已经俾落雨侵蚀晒啦，凸晒出嚟啦，佢直接喺个磐石上起啦。如果唔系嘅话，嗰、那个咧喺平地或者平原或者河谷上边，佢要起屋嘅时候咧，就必须要挖掘开个地，挖到好深，有几深啊？嗰一层泥土啊，即系真系喺巴勒斯坦地啊，圣地，他们起屋的人就说有10尺那么厚的泥，即是多少？我就差不多6尺。你想看看后面10尺，很高的，很深的。如果一个工匠他要去起屋的时候，那个过程，哇，不单止掘开还要由一个10尺那里掘到下去，才见到个石层，先至将个屋嘅根基打落去嗰个石头度，嗰个努力、嗰个过程、嗰个摆上、嗰个嘅行动，几咁犀利？一个诚实勤奋嘅工匠知道要咁样做嘅，因为你必须要咁样起。后边话你洪水嚟或者有其他嘅天灾、水患，唔会令到你间屋冧。相反，49节讲缺乏地基的做法，那些人是几时起屋的？ 通常咧喺巴勒斯坦地或者以色列，佢哋起屋咧係喺夏天嘅時候起嘅，因為嗰個時候咧同香港唔同，佢哋嘅夏天咧係乾燥炎熱。咁你知啦，即係起樓咧，我哋即係或者裝修啊，如果你裝修過，你盡量唔好喺梅雨時節去裝修嘛，係咪？你會揾啲咧比較乾燥啊嘅通爽嘅時候咧去做你嘅裝修嘅。同樣喺嗰佢哋嘅夏天就係咁嘅狀態啦。因為咧喺冬天咧就會係咁落雨嘅，或者咧即係冬天會有即係冬天嘅雨水會比較多嘅，甚至有啲地方喺高山伯利恒啊、耶路撒冷會落雪添。咁呢度講緊佢喺夏天去起呢間屋，佢會遇到咩事咧？頭先講要挖嗰十尺嘅泥。原來咧喺巴勒斯坦地，佢哋嘅泥土啊係一啲好黏性好高嘅泥土嚟嘅，黏土啊可以話一乾就硬噶啦。利未記又曾經形容聖地嗰啲泥土可以乾硬如銅啊，金屬即係好硬啦。喂，如果咁樣諗，你喺一個烈日當空嘅底下要去掘開嘅地，要去挖深。仲要你掘緊嗰啲地作落去，舊舊都好似金屬咁硬嘅，你要付出嘅努力係幾大，幾辛苦啊！起間屋啫嘛，出嚟個樣一樣嘅喎，兩個人可以有啲人就去偷工減料，唔去做噶啦。耶穌話：你聽咗我説話又去遵從係好重要噶。點解啊？因為平地寶訓裏邊講嘅事，頭先提過少少，你翻去再睇。爱仇敌，唔好论断人，呢啲都系唔容易做嘅嘢嚟噶嘛，系要付出努力，系要走过呢一条路。耶稣知道呢个唔容易啊，喺呢个过程里边要坚持不断去行，呢一样嘢系唔简单嘅。弟兄姊妹，今日你喺呢条成圣之路。好睇你有冇一个日常嘅功夫？我哋今里边心里边装住嘅系咩嘢？我哋系咪选择咗做一个装住主话语嘅人？装住咗啦，我哋又去真系去努力去遵行，付出努力，掘开破除嗰啲旧有嘅陋习，硬如铜嘅思维，坚持喺嗰个烈日底下选择以天父嘅仁慈去对待别人呢？唔易噶，点样饶恕敌人啊？你做过，你都觉得好艰难，系咪？耶稣话一点一滴去做啦，系辛苦，但系你不断听见你就去实行，你不断听见去实行。当你一直咁样做嘅时候，你心里边所装载嘅就系天父俾你嘅旨意同埋佢嘅仁慈，你能够喺呢个成圣之路里边每日更近住。立在磐石的重要，我们都很明白，刚才讲过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不受摇动。48到49节两个人都起了间屋的。在洪水未到之前，其实个形容词没有讲到他们有没有问题的。今天从外表上边那个比喻是讲什么呢？第二方面就是告诉我们，你看隔离你的弟兄姊妹，跟你一起回崇拜的弟兄姊妹，跟你一起在诗班唱诗歌的弟兄姊妹，大家都做紧一样嘅嘢噶，嗰、那个外显嘅动作系一样噶，但系我哋每个人内里嗰个根基有几深咧？有冇真系掘开嗰啲地，一路掘到去磐石嗰度咧？就只有嗰个人先知啊！直到洪水泛滥嘅时候，唔会摇动嘅话，就要喺磐石。但我又要解释一下，有时候我们误会了个磐石就是一嚿很大的石头，的确是很大的，但不是一嚿，是一连串的山脉都是那些石质的地形。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了，如果只是一嚿很大的石头，始终会岌岌下的，是不是？一大嚿的山脉，巴勒斯坦的地形很多都是这样，绵延的山地，就像耶稣所住的拿撒勒。如果你真的去过拿撒勒，你就发现其实那个是一个山上的小镇，周围都是石头，山上边全部都是已经被侵蚀了的石头，一嚿嚿很大嚿的灰色的石头。比喻当中盖房子人遇上洪水，大概就是讲他不是在山上，他是在山边河谷或者平原去居住的。刚才不是讲过那些泥可以很硬的，硬如铜的， 我記得有一次咧，就去聖地啊，啱啱咧嗰時就係冬天，咁啊頭先講過冬天有機會落雨，咁啱我哋咧去到嘅時候咧就係落咗幾日雨，咁老師咧就帶我哋去到咧耶斯列嘅平原啊，即係你知道聖經有好多場嘅地戰爭都係嗰個地方打嘅，咁就帶我哋行落去個平原度行下，有啲後悔啊，行咗落去，點解？因為一踩落去嗰啲泥度咧，哇，住只腳嘅，拎翻起只鞋上嚟咧。只鞋大咗幾個碼嘅，全部捆曬邊，啲朱古力黐住，啊，即係側邊又係嗰啲泥，腳底又係嗰啲泥，好難去處理，而且行得多係會跣嘅。喺暴雨嚟嘅時候，啲黏土原本好硬，但係一吸咗水就會變成流質，好似滿地朱古力嘅泥漿。這個時候嗰間屋就會有危險啦。我给大家看一条短片，在以色列的地方他们一个突然而来的激流。当那里的人他就在那里看着远处好像有些声音。大家就在那里看看什么事，你看到那些石山。原来就有些水是涌紧过来。一路涌一路涌一路涌紧过来。那种的急速的程度就在这一分钟左右慢慢就冲紧过来，而来的力度都很大。这些的 河水是怎样出现呢？平时没有的，就因为在冬天落大雨的时候就会浸得很紧要，它就在突然间很短时间里面有很多的水，然后呢有大量的水就会冲过来了。现在呢它已经在拍摄，就是一个你看到水慢慢来了，即是米米地色的在动的地方，看到吗？来到中间了，涌过来了。那你初初看好像没什么东西，怎样可以冲击人呢？当它再涌过来的时候，后面的速度和量就大很多了。你看到泥浆一路涌过来，将那些石粒都卷起，人开始走了。原来都是很犀利的，那个小狗都要逃跑了。跟着你看到人又逃跑了，跟着你看到个力度是很犀利的，是会重一声，那就将整个的原本干的地变成都是泥水，一路冲下去，你看到它下去的力度都是很大的。这里所讲的就是有些像耶稣比喻里面讲，为什么有河水冲击？平时没有的，但到冬天的时候有雨水，突然降下雨水的时候，它一年大约有50日有雨水而已，整个以色列。我们香港就一年有百多日的，就是微雨啦，普通的大雨啦，红雨啦，黑雨啦，之前我们有黑雨，它们很少的，但一落雨就落得很厉害，突然之间水量增加就会有个很大的河水突然涌出来，就会冲击东西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洪水泛滥的时候，河水就冲击那个房子。这张图片呢，就是刚刚前两个礼拜发生的事情来的。这里呢是美国迈阿密的一个大楼，框住红色的地方呢就原本有栋楼的，这栋楼呢就24秒就倒了。为什么？当中就是讲紧呢，它这栋楼下面有一个游泳池，水渗了下去地基上，受食了那些钢筋，而它本身的地区是一些海滩的地区，有沉降的问题。所以在前两个礼拜就突然间24秒之内整栋楼倒了，很多人被困，有些人都死了。耶稣讲的比喻就是这样，那听见而不遵行的人，就像一个人在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那迈阿密那个就是个根基烂了，一旦受到河水冲击，房子立刻倒下，那根基一烂呢就不得了，毁坏得很严重。其实当时人在访问那个迈阿密的地方，这个大楼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么突然的，有专家就说不突然了，2018年已经出过通告告诉他们要紧急维修。哦，没理。2019年告诉他们要紧急维修。 哦，冇理。2020年、2021年 ，from 冧咗，房子立刻倒下，并且毁坏得很严重，一下冇晒。弟兄姊妹，耶稣呢个比喻系话俾你听，有时候我哋面对嘅洪水可以系上帝嘅审判，有时候我哋生命中遇到巨大嘅风暴，我哋预计唔到嘅嘢。但如果按照路加福音呢度所讲嘅前面耶稣平地宝训所讲爱仇敌嘅经文，其实就讲紧喺嗰个时代，信耶稣嘅人、跟从耶稣嘅人系会有仇敌针对佢哋嘅，系有各种嘅逼迫同埋反对嘅。喺呢个时候，信徒要点做啊？你仍然要装住天父俾你嘅仁慈，将你嘅地基建喺嗰个磐石上边，以致呢啲嘢嚟到嘅时候，你唔会立刻倒下，你唔会咧毁坏得很大。耶稣提每一个跟随佢嘅人，喺洪水泛滥嘅时候，你要领悟一件事啊！呢件事有三个层面，今日我哋所睇嘅，你要听而行啊！你能够稳阵咁样对抗呢啲洪流，你能够企得稳，洪水过咗之后，佢仍然可以企喺度。耶稣佢嘅比喻里边，其实今日我都冇讲太多，佢其中一个字就话。啲洪水嚟唔够大力去摇动嗰间屋，可以系咁。当你嘅地基系喺十尺以下嗰个嘅石层，找紧嗰个磐石，你就能够稳对呢一啲嘅洪流。而且我哋好需要嘅，点样去做啊？就系喺你日常嘅功夫里边，就算好辛苦，你要花功夫。不是只是做一个上层表面的工作，间楼起得很漂亮，但下面没有根基，不是这样。我们能够每日去累积，耶稣所教的有很多东西，我们一点一滴这样去试下实行，一路试下去做，听道而行，稳对洪流，然后在成圣之路，我们能够有日常的功夫，以致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靠住耶稣，靠住天父的仁慈，铲走那些坏树，装返晒天父仁慈的，我们就能够面对到我们生命所遇见的风暴。求主都帮助我们每一个真的听而行。我们一起祈祷。弟兄姊妹，你为自己都讲一两句给主知，你知道他提了你很久的什么东西，你是不是饿了他很多年呢？因为你现在愿意知道是生命有关，不让你的生命立刻倒下，你愿意听道而行呢？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宝贵的教导，求你让我们听了离开这个圣殿，我们仍然记得装载住你的话语，不单止思想，我们更加努力的去试一下实行出来，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条成圣之路紧紧跟随你。多谢你，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